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你是好牧人，你是好牧人为羊舍命。谢谢你为我们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也说你的羊听你的声音，我们就求主你今天特别来开通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你的小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轻轻的听你的声音，我们愿意顺从你，我们愿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因为你实在是配得的，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颂赞要来归给你。我们恳求你赐福以下这段的时间，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们要来你面前领受主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求你来教导我们，主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能够凡事讨你喜悦，叫你的名得荣耀。我们恳求你赐福以下这段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有机会继续来思考撒加利亚书。那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第七章，请大家翻开圣经撒加利亚书。我们要一节一节来看哈，所以我们请大家读撒加利亚书第七章，我们再一次读到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讲到伯特利人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去问。好，我们一起来请。大利物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撒利色和利坚米勒并跟随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那么第七章记载说，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先知撒加利亚。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也就是说这是先知撒加利亚在夜间看到八大异象以后的两年之后发生的事情。那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为什么呢？因为伯特利曾经打发几个有名望的人，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来求问神，所以呢神的话就临到了他。那这些伯特利人呢，对一个他们在午夜间哭泣斋戒这一个属灵的操练呢，或者说一个传统，有一个问题，他们想要来求问神说，这样个属灵的操练禁食悲哀是不是要持续下去呢？而且我们看他们从伯特利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真是很诚恳在那里求神的恩典，并且他们来求问万军之耶和华的殿里面的祭司跟先知，他们很想从主那里来得到一个答复。所以呢那一天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先知撒加利亚来答复他们的问题。弟兄姐妹，你羡慕不羡慕做一个有耶和华话的人，做一个有神话语的人？你羡慕不羡慕耶和华的话临到你？你是一个有上帝话语的人，当弟兄姊妹有问题有疑问，他们要来恳求耶和华的恩，他们要知道上帝的答复的时候，你能够把主的话就来传给他们。而这个神的话还不在于是一个圣经的道理，还不再是一个属灵的知识，那是上帝在那一刻中给他的信息，上帝把他的心意就来告诉那一位弟兄或姐妹啊，这是值得我们羡慕的。那天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撒加利亚，主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是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关系的时候，上帝的话常常会在我们的里面的，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做一个有他话语的人。所以那一天呢，伯特利人他们从伯特利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要求问神的话，那一趟他们的确没有白跑，神的确也把他们心中的疑问就答复给他们。弟兄姊妹注意啊，在旧约里面凡是有人要求问神，要知道神的话，都必须要透过什么祭司，要不然就是先知。那一趟他们没有白跑，的确得到了神的话语，得到神的答复。但是请注意，那个乃是 经过先知撒迦利亚给他们的第二手的消息，而神的话却是直接的临到了先知撒迦利亚，那是第一手的信息。我们盼望得到那个第一手的信息，我们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我记得我一个晚上那人跟我去，我们去拜访一个被主大大使用的一个使女。这个姐妹跟神非常的亲密，她常常有主给她的话，她也有从神那里来的意象，她可以帮助那些让她祷告服侍的弟兄跟姐妹，把神的话就传给他们让他们得到帮助。那天晚上我去，她就说你这个长老怎么这么谦卑啊，他说你自己都可以从主那里直接领受。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可以自己直接从主那里领受神的信息，你不需要经过一个所谓的祭司或者是一个先知，因为我们是主的羊，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如果我们听不到主的声音，表示我们有问题。阿们。所以我们要直接，主耶稣也讲，圣经告诉我们，从至大到最小的都不用人来教导他们，每个人都要认识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像洋海一样充满全地。你只要是主的羊，你就是再小的羊，你能够听到主耶稣的声音，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操练的，让主直接来启示我们。这不是说神不会借着弟兄跟姊妹来帮助你，也不是说神不会用你来帮助其他弟兄跟姐妹，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好吗？我们彼此的服侍，有时候神的话就临到这一个人，有时候神的话就临到那一个人。当主的话临到，我们就必须要听，我们要清楚，因为每个人都在听，我们都是主的肢体。阿们。所以我们盼望成为一个有主话语的人，能够来成为主的出口，能够来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就像先知撒迦利亚一样，他不只有上帝的意象，他也有上帝的话语，当人有疑问的时候，他能够把主的答复直接来传给他们。那么第二节我们请大家看一下，第二节这里说，那个时候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色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伯特利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若是你熟悉圣经，你就知道伯特利乃是以前的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那里铸造一个牛犊，在那里设立丘坛祭司，让以色列百姓陷在拜偶像的罪里面那个地方的。那么经过这么多年，以色列人经过了神的管教，他们被掳去，两次被掳去，经过这样惨痛的教训以后，他们认识到一点，说不是在伯特利敬拜神，必须要到哪里去呢？必须到神所指定的耶路撒冷的圣殿那里去求问神，去敬拜神。为什么神在旧约里头来指定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可以敬拜神，只有在那里可以来求问神，只有在那里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呢？为什么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我跟各位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交通，我们就知道说，旧约圣殿乃是什么的预表？主耶稣的预表，对不对？主耶稣的身体。我上次说那次圣殿被拆毁，上一堂我们讲到圣殿被拆毁，就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因着神百姓的罪，他的身体裂开，记不记得？所以呢，这里有让我们看见说，只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求问神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亲近神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不是在别的地方，乃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阿们。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只有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求问神，敬拜他，亲近他，得着神的恩典，得到神的答复。没有别条路，主耶稣说，我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看世界有许多的宗教信仰，没有一条路是能够到我们的永活的父那里去，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血路，我们才可以靠着他的宝血来到施恩的座前，来亲近我们这位阿爸父神。他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而只有靠着耶稣，我们才能够来亲近他、敬拜他、求问他、听到他的声音， 跟他有交通。那这一次呢，伯特利他们打发了沙利色跟利坚米勒还有跟从他们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我相信被打发出去的人，这些人都是很有名望的。为什么是知道他们是很有名望的人？他们不止自己去，还跟从他们的人，那个声势可能很浩大，而且他们的名字可以看出一些事情。你记不记得第六章的时候，神启示撒加利亚到让他去到耶西亚的家里去，那么看见了几个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他们把金银带来要给祭司耶稣亚用金银做一个冠冕，记得那个故事吧？啊，那里的名字是什么名字呢？有一个叫多比亚，有一个叫耶大亚。这些人的名字，希伯来人的名字都跟耶和华神有关联。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几个有名望的人，他们叫做沙利色跟利坚米色，这几个人的名字乃是外邦人的名字。沙利色其实全名话应该是尼甲沙利色，尼甲就是一个加勒底那个地方偶像的名字。整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尼甲沙利色，尼甲沙利色就说，但愿尼甲保护我们的王。所以沙利色虽然把尼甲那个名字去掉呢，他们向着偶像在那里祈祷的那个意思还在里头。第二个人叫什么呢？利坚米勒，那米勒就是王的意思。利坚，那么亚兰文可能找不到这个意思，但是在阿拉伯文里面可以找到这个利坚的意思。利坚也就是朋友，换句话说他们乃是王的朋友。所以你看这些人虽然从被掳之地归回到了圣地以色列地，可是他们仍然还用着这个跟巴比伦王跟巴比伦这些偶像有关系的名字，那表示他们是还在巴比伦是有一些名望的。但是我在想说，为什么他们既然从被掳之地归回了到以色列地，还要用这个跟巴比伦的偶像跟国王有关系的名字呢？这点跟我们看到什么呢，弟兄姐妹？这点让我们看到说，有一些基督徒或许你看他是得救了，可是他活出来的那个表现那个样子还是那个属世界的样子，还是跟这个属世界的王有关联的，还是没有完全的分别为圣归给我们的神的啊。这样的人但愿主实在是怜悯我们，这样人他也会来恳求神的恩啊，他们也会求问神啊，但是身上却没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求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名，让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今天有人要受浸，但愿我们受浸起来以后，我们一举一动有个新生的样式。主给我们新的名字，把旧有的完全就给他埋葬了。从被掳之地既然归回，我们就把那些跟偶像的世界完全就给他拆毁掉，不要再用那些名字，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那么这些伯特利人呢，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跟先知说，我们历年以来，他用我是一个代表整体伯特利人，午夜之间这样子哭泣进食，那么现在还需要这样做吗？他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因为他们在午夜间斋戒的是为了纪念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耶路撒冷的圣殿拆毁这件事情，他们国家灭亡这件事情，他们在那里很悲哀来进食，当作全国的进食的日子。所以虽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还纪念那个哀痛的日子，每次到了午夜之间那个日子，他们就在这里很悲哀，不止进食，还在那里痛苦哭泣。那么为什么现在他们要来求问呢？他们看见说，现在以前被拆毁的耶路撒冷圣殿现在已经重建了啊，尼希米他们回来重建城墙，然后又来重建圣殿，既然圣殿已经全新盖起来了，我们还需要再为着以前圣殿被拆毁这样来哭泣斋戒吗？那么其实神从来就没有吩咐他们这样做过的，这个乃是他们自己所定下来一个宗教的规则。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进食呢？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大家一起读第七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 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啊，从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禁食还不只是五月，还有一个是什么？七月。虽然不只在五月有一个斋戒禁食悲哀的日子，在七月也有一个禁食悲哀的日子。五月我刚刚讲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拆毁，七月的禁食呢是纪念到说那个时候巴比伦王指定了一个省长，当犹大王国以后呢，许多人被掳去到巴比伦，可是还有一些剩余的犹太人留在圣地，所以巴比伦王就指定了一个省长叫基大利。啊，大家如果读这个耶利米书就发现，后来这个基大利竟然是被谋杀掉了。后来居住在圣地这些犹太人就相当的害怕，他说要是这个事情传到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去的话，那怎么办呢？恐怕他要来除灭我们。他们非常非常的害怕，那是因为这个省长基大利被谋杀，后来他们害得他们就是留下来剩下在圣地这些余剩的犹太人都必须四散而逃。那这也是一个很悲哀的日子，所以呢他们又定七月也是一个禁食悲哀的日子。那么他们这些悲哀禁食的日子的传统不是短短几年了，不是十年了，不是二十年了，他们持续这样悲哀禁食几年呢？七十年了。七十年这样守住这样的禁食的传统真是不容易啊，对不对？真是不容易啊，七十年啊，人一生可以活七十年，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是吧？圣经告诉我们，这样长期的 commitment， 长期的委身，付多么大的代价。他们说表现是何等的坚持，但是神说，你们这个禁食岂是丝毫为着我吗？有一点点是为着我来禁食吗？那英语圣经呢翻译的更加的传神了，讲了两次，他说你们岂是像我，你们禁食岂是向着我吗？甚至有一点点向着我吗？神讲两次向着我吗？神问他们，然后神说你们吃喝，第六节，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又讲了两次，你们为自己为自己，你看。所以到底这个属灵的操练是为着神呢，是向着神呢，还是我们为着我们的自己啊？这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任何的宗教的活动或者操练，假设不是出于圣灵的带领，而是人自己设立下来的，如果我们这些属灵的操练不能让我们更加的圣洁，不能让我们更加的来归向神的时候，那么即使我们付了再大的代价，我们表现再多的坚持，再久的坚持，恐怕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上帝也不会悦纳的。因为这一些表面的敬虔，表面的苦待己身，只不过是一种出于人自己肉体自我的表现，就是让我们的老我更加的膨胀而已。弟兄姐妹，有很多我们要很小心啊，这些东西是不是出于圣灵，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肉体？有时候我们这样的禁食，这样的悲哀，其实是一种自怜的表现。有时候我们苦待己身，好像麻醉一下我们的良心一样，你看我为我的罪我多难过，弟兄姐妹，好像在那里向神邀功说，你看我们为我们的罪，我们这样的痛苦悲哀禁食已经七十年了，神啊，现在实在是你来施恩给我们的时候，你看我们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这个好像一个例子哈，我想有孩子的，这边我们很多当父母亲的了哈，甚至已经当祖父母了哈。那你看过那个小孩子，有时候小孩子啊做坏事啊，我们管教他们，他们被逮住，把他们有时候真的父母亲啊，你说爱子心切，有时候就打得很痛啊，那孩子就哭啊，因为他难过不难过？真难过啊。那为什么难过呢？他难过是因为他做坏事被逮到了， 他难过是因为被打了，实在打了很痛，他很难过。他是不是真的说知道自己做错事情，心里很愧疚很难过，在那里悔改呢？不是。有的小孩子，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注意哈，我们管教孩子一定管教之前一定要让他知道说，爸爸跟妈妈为什么要打你，爸爸妈妈实在是为爱你为你好，你知道你做错了吗？让他承认知道那个错的时候，我们再管教他，否则你有时候你就生气就打他，他也莫名其妙，难怪他很难过，实在是就是怕你，每次来就是怕你而已，他不知道你爱你。可是上帝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今天要这样答复他们，上帝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他们遭遇那样的苦难。第七节，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老远从伯特利来到了耶路撒冷，这么样辛苦，这么样来的诚恳的，就是有一件事，就是他们要来求问上帝，对不对？恳求神的恩，他们要知道上帝的答复，他们要听上帝的话。那么神跟他讲说，这个话岂不是就是以前已经告诉过你们了吗？就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跟四围的城邑有居民，南方高原也有居民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借着先知宣告给你们的话，不是叫你们听的话吗？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今天要求听神的话，那个时候已经有神的话给你们听了，那个话呢比现在你们在求问说到底我还要不要继续进食这个问题更加的重要。你们要听神的话吗？你要听以前神借先知跟你们讲的话。那么先知撒母耳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不要以为我们上帝只是喜欢我们的奉献，我们好像奉献给他，哎呀，我们很大的牺牲，那上帝希望我们听他的话过于我们给他的奉献。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神要我们听他的话过于我们这些属灵的操练。有时候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说，哎，我们来禁食几天哈，禁食一两天，好像我禁食的就能够让我更加的属灵，好像我禁食以后上帝会更喜欢我一样，或者是说我们到神面前好像我最近这个很经常的读圣经，每天读了多少圣经啊，我祷告多长的时间，或者我聚会从来就不缺席过啊，要奉献我也十一奉献，我照常奉献，好像这些我们做到以后好像就是上帝啊，你看我自己不要说，我自己都会觉得我不错啊，啊，你看我禁食的，哎，那他们没禁食，你知道，好像我就比较更加属灵一点，好像我更加能够跟神更加亲近一点。但是上帝，我不是说禁食不好，弟兄姐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要知道上帝更喜悦我们听他的话，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如果你有个孩子非常听你的话，很顺很贴心，很明白你的心，让你多喜欢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同样的，神是盼望我们做个顺命的儿女，多听他的话，多听他的话。好，我们继续来读第八节到十二节，这里是讲到惹神愤怒的原因呢，请大家继续一起来读第八节到十二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以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上帝发烈怒的原因啊，这里讲出来，因为神先给他们一个心意，神告诉他们，我们看第九节啊，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这也是对我们说的，请注意。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这是上帝对当时以色列人的心意。我们要注意，神注重我们生活的见证跟表现， 过于我们为着所一些属灵操练所付出的牺牲了。我再讲一次啊，上帝非常注重我们生活的表现，我们所说我们所做的这些见证，过于我们来操练所谓的一些追求属灵的宗教的操练，我不说那个不重要，但是神注重我们生活的表现，基督徒的见证过于我们在做那些属灵操练所付出的牺牲跟代价。我盼望我们真是有听到主的话哈，神注重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行为，基督徒的行为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福音派有时候就讲到恩典，也没错，我们得救是因为完全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完全因为上帝的恩典。可是我们讲恩典讲得重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偏了，我们把上帝的公义跟圣洁都给忘掉了。于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觉得我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反正上帝一定赦免我，因为主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了。我不是说主耶稣的血 没洗净我们的罪啊，弟兄姐妹，一个得救跟不得救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一个得救人是一个神的儿女，神的儿女里面有听从神的话，有不听从神的话的，有两种。我们慢慢的失去敬畏神的心，我们很可能就把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了，那就非常的可怕。弟兄姐妹，你也有时候你会看见啊，在教会里面也有人被仇敌来利用，你会看见在教会里头有许多嫉妒纷争，甚至有毁谤，缺乏爱心，缺乏同情心，甚至欺压人，亏负人，而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你说哎呀，他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怎么会这样呢？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就是很让人痛心的事情。因为我们中间，我不是说这个教会啊，在教会的里头就是有这样子不听上帝话伤神心的人在那里头。那但愿神实在是怜悯我们哈，怜悯我们，不要做得罪神的事情。这里神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治理判断就是说要按着实情来行审判的意思，按着真理来行审判的意思哈。弟兄姊妹，我们听话真要很小心，一起做你在做属灵的领袖的，有时候你要断定一些事情。我们听话一定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跟真理。有时候我们听话只听一边你就已经下了结论，很可怕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听到了不像是真的听到那个东西，我们求圣灵把真理告诉我们，而且要正义来判断。因为当时在以色列有些法官收受贿赂以后，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他按照自己的喜欢情面屈枉正直，更有一些有钱有势人，他们欺压那些孤儿寡妇寄居跟贫穷人啊，跟这些这些都是社会上无依无靠的所谓弱势的群体。那我很感谢神哦，在这些年间上帝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也就是在美国教会跟中国教会年轻的这一辈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非常注重一件事情。你如果去跟他们有些交通，你看他们开的特会或他们所看的书，他们很注重一件事，就是 social concern 或 social justice， social justice， social concern， 社会公益，社会关怀。因为他看到这个社会有许多被欺压这弱势的群体，刚刚讲的孤儿寡妇聚居的贫穷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很多被欺压没有办法来伸张正义，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为了行公益好怜悯是吧，他们替这些贫穷人帮他们伸冤，他们有需要帮他们满足，所以就来眷顾到这一群社会当中的弱势的群体。那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要很注意啊，我们不是因为行为来得救，这件事情不要因为说我们不是因着行为来得救，我们就觉得这个行为不重要。基督徒的行为很重要，主耶稣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在暗处所做所说的，上帝天父在那里查看，神查看的。好像我们有时候到一个地方，你到那个到一个重要的机关去，他还有一些那个监视器对不对，你所有一举一动他在那里照着你啊。上帝的眼目一直在眷顾我们，也是在监察我们。 基督徒的好行为可能讨神的喜悦，基督徒的坏行为可以惹上帝的愤怒，你相信吗？不要以为说基督徒行为没关系，反正我是得救的人，小心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行的要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保罗也劝我们说，弟兄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将来我们到上帝面前得奖赏，是因着我们这一心的行为，因着我们所说的话，上帝要来赏赐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么最后一节说，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呢，你在心里面绝对不要有依我，不要邪恶，你对着任何弟兄姐妹不要有任何的邪恶的念头，在那里算计他，想要谋害他。我也是很痛心的讲哦，不是说教会里头就没这种事情，有算计，有用手腕对付，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求神给我们敬畏的心啊，敬畏他，敬畏他，因为我们心里的所想的，我们就会做出来。所以你看，上帝在行为之外更加深了一层，就是我们的念头。从我们的念头开始，我们内心的思想，我们是不是我们所想的见得了人吗？你敢把你的思想曝光演出来给人看吗？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我不怕让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你不怕，人只要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说，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山里面那些盗贼，你要不赶出去，你要武力把他赶出，很容易，比较容易，也不是很容易。但是你心里有贼的时候，你实在很难把他赶出去的。这就是讲到我们心里有什么，我们的罪。我不知道你曾经不曾经为你心里那个污秽的念头，那个犯罪的思想，你很苦恼，你挣扎，有没有？我们不用举手了，我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这心里的恶念呢？其实一个把黑暗赶走最好的办法，你把房间 黑暗赶走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把灯开起来嘛，对不对？把光迎进来。我们是靠自己，实在没有力量胜过这些邪恶。我们不要笑话这些旧约的以色列人，说他们你看作恶被上帝处罚，其实我们一样是罪人。所以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把基督引进来，打开我们的心门，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让圣灵把主耶稣的圣洁带进来，除去我们的污秽，把主耶稣的慈爱带进来，把主耶稣的怜悯带进来，把主耶稣的智慧带进来，真实的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啊！这就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是在那修炼，我们乃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你需要耶稣的，我们每个人需要耶稣，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不可能照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行善出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实在达不到他圣洁的标准，我们需要新的生命，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律法要显明的一切，律法其实就是显明我们实在是个罪人啊。那么神把他心意告诉他们呢，可是以色列人对神话语的态度怎么样呢？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我们再读一次啊，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这里讲到神的话的时候呢，那么讲到那个反应啊，利用左面注意一下啊，他讲到我们身上，讲到了耳朵，讲到了心啊，有一个很可怕的光景，就是心与耳未受割礼，心跟耳没有受割礼啊，这也就是斯提凡在初期教会，他来责备这些犹太人公会的人，他说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也怎样。 所以今天其实今天讲的经节其实都应验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的当中哈。那么斯提凡就这样的责备他们，但是这些人怎么样表现呢？他们买出人来做假见证，来告斯提凡说他说话谤读了摩西，他说话谤读了神的话，说他说话糟践了圣所跟律法。我们听见他说这个拿撒勒耶稣他要来拆毁这个地方，拆毁这个殿，而且他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啊，这些都是假的见证，他们就是要说谎话来拆毁，来攻击斯提凡。这些人实在没有按着治理来判断，而且心里谋害弟兄。什么叫心以耳未受割礼呢？弟兄姐妹，什么叫心以耳未受割礼？心以耳未受割礼就是当他们听见真理的时候，他们不肯相信；当他们看到神的异能神迹的时候，他们不肯悔改。明明听到上帝的声音，看见神的作为，他还是硬着心不肯听从，这叫心以耳未受割礼。我们要很小心了。上帝对我们说话，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两方式。第一个就是第十二节讲的，他们心硬如金刚石，不听什么律法。第一个，上帝对我们说话是借着律法，也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写下来的圣经，神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第二呢，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先知所说的话，圣灵感动运用先知对人讲话，这也是上帝对我们讲话的方式之一。有两个方式，但是他们通通不听从了。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哈。我也碰过这样的情形，有人在听到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主啊，今天你要给我什么话语呢？今天有什么信息要给我呢？不是，有的人他在那里就在这里批判这个讲员到底讲得多好，讲得多坏，而且在那里挑毛病，在那里批判。当一个人不听从上帝话的时候，不肯听从神的时候，他也不会听从神的先知所讲的道。一样的，美国人有一句话哈，就是说 Please do not shoot the messenger 请你不要开枪把那个传信息的使者打死了你说那个话听了不下去，就把那个使者给干掉了。其实先知就是替上帝传话的嘛，可是这些人就是忠言逆耳，他们塞着都不听，硬着颈项，扭转肩头，就是不肯听，不肯顺从，而且很讨厌这些先知。你看看旧约的历史里面，他们就把先知杀害，有的打，有的杀，对不对？到了新约，斯提凡也是被他们用石头打死，也是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真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圣灵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怎么样硬着心。你们不是听和弟兄讲话的，我们都是听神的话的弟兄姐妹。所以不管哪一个传道人讲，你不要说他讲的好讲的坏，他这个人怎么样，他讲的话如果出于神就要听。我们中国人讲不要因人讳言嘛，是不是？如果他讲的有道理，是出于神，我们就要听他，听上帝的话，不要硬着心了。旧约里头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例子，埃及法老王，神借着摩西把上帝的话，耶和华的话告诉他说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百姓去侍奉我，让他们离开埃及。可是法老说这耶和华是谁呢？心里骄傲，他不肯顺从耶和华是谁，所以他心里就非常的刚硬。请注意，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常说主啊你对我说话，但我们要注意，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要听他的话，要顺从他。如果上帝跟你讲了你又不听，那倒不如不要听到的好。难怪我们常有些人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因为不是圣命的儿女啊，这插出去的话。那个时候法老他不听不听，所以他心呢就刚硬起来。那刚硬到一个什么地步，这里说心硬如什么金刚石。如果心硬到成金刚石的话，上帝倒的种子根本撒都撒不进去，你说圣灵要感动他也感不动了。那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危险了。一个人常常听到，常常听福音，他就是不要。你知道信福音有人讲，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在于说你的理性能够不能够明白的这个问题啊，而是你的意志肯不肯顺服在这万王之王万主之前的面前。 的问题，是意识降服的问题，不是理性明白不明白的问题。神的话一出来我们就必须要听，因为他是具有权柄。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信福音。福音不是说让我们来批判，哎，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No， 这是个命令，要悔改，因为我们人有罪，上帝要赦免我们，要悔改，这是一个命令哈。所以神的话语也是叫我们要顺服的。如果一个人一直抵挡神的道，一直不听上帝的话，那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使徒约翰说，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 得不着永生。然后接下来一句话说，上帝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上帝的震怒会藏在他的身上。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福音，上帝这样的怜悯，那么你不听的话，有一个警告在这里。刚刚讲上帝讲话有两方式，一个是律法，一个是借着先知，对不对？圣灵感动，主耶稣其实他就是上帝的道，他是律法所见证的那一位。主耶稣其实是一位被圣灵所高最伟大的先知。如果上帝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把自己道成肉身，把生命的道都告诉你的，神的救恩都告诉你的，他自己来向你显现，说把自己的生命都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舍命，这样爱你，这样都告诉你，你还不听的时候，圣经说不信死的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上帝的震怒，我们传福音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因为是上帝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第十二节末了说什么？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很慈爱的神，蛮有怜悯的神，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神是对罪恶会大发烈怒的。尤其是讲了再讲，讲了再讲，你就是不肯听的时候，这跟我们父母亲一样嘛，对不对？你讲话讲几次不听，最后怎么样？鞭子就来了，是不是这样？好，我们继续看啊，最后这两节哈，看到就是说，惹神愤怒的后果有怎么样的后果哈？我们看，真的比较严肃的信息哈，先知书，我想有时候我们必须听一听哈，听一听这些严肃的信息。我们一起再读最后十三节、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最后我就讲这个三点不听神的话的严重的后果哈。第一个就是说，上帝不听他们的呼求，上帝不听他们呼求。十三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啊。上帝曾经呼唤他们，借着先知呼喊了，大声喊啊，你还听不到吗？那时候先知真是大声向他们呼喊，叫他们悔改，不要拜偶像离弃神啊，大声大声的叫啊。可是呢，他们塞着耳朵不听啊，甚至把先知给打死了。他们呼求，当然有一天苦难临到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想说我们应该呼求神， too late。 今天恩典的门还是开着的，可 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说神啊，你怜悯我，那个恩典的门已经关了。所以圣经常常讲说，趁着还有今日要求告神哈，趁着神可以亲近的时候亲近他，不要等到那一天审判的日子来到哈。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小心哈，不要做一个平常对神呢不理不睬的人。神说门你更不 care 嘛，对不对？反正我得救的好像拿到一个这个保证哈，将来一定上天了，没有错，你信耶稣你会上天堂，但是你不要做一个对神不理不睬不听话的，刚刚我讲的不顺命的儿女，你小心哈。我对自己也是这么讲，不要小心啊，不要这样子，就是说平常对神不理不睬，神讲话你不听，你也不想去求问神，等到你真有苦难临到的时候，你才来，我们中国人讲说临时抱佛脚哈， too late。 不要等到有苦难才来祷告，不要等到我们到时候管教了才来说神啊你怜悯我。而且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注意哈，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到上帝是不是垂听我们的祷告。 彼得劝做丈夫的要敬重妻子，好使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你在家里弟兄们不要欺负你的妻子你欺负你的妻子，那你得罪上帝了，你的祷告就受阻碍了。弟兄姐妹，那么姐妹很高兴哈，但那么其实是两方面的 OK 有的太太很厉害的哈，一个叫 PPT 哈，怕太太俱乐部，哎呀，那个有时候是凶悍不得了。我听说以前一个将军啊，哎，他在里头军队里面非常的威风哈，回到家里就像猫一样，就真的是很可怜啊。所以我们妻子也不可以欺负丈夫 ，OK 哈，我们这个是平等啊。世界上有一样最可怕的闲话，就是上帝再不听你。我们中国人讲祸罪于天，无所导也，对不对？孔子讲过了，我们得罪了上天，他那时候天就是指的我们神嘛，第一大嘛，祸罪于天，无所导也，你就是祷告都没有用的，所以很小心。一个最可怕的情况就是被上帝离弃，上帝再也不理你了。给你这么多的机会领你悔改，这么多的机会让你来听从他的话，可是你不肯。到有一天上帝说够了， enough is enough， 到那个时候就太慢，上帝就再也不听你的话，上帝就离弃你。说这哪有上帝，你看如果他是上帝怎么会让我受这么多的痛苦呢？那你有没有想想过以前你有没有求告上帝呢？你们吃的时候喝的时候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你现在才来进食说主啊我们要不要再进食。最可怕就是被上帝离弃。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罪的时候，他呼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无罪的羔羊，没有瑕疵的羔羊，当他担待你担待我罪的时候，连上帝都掩面不看他。我们神是这样一个圣洁的神，所以求主让我们有敬畏他的心，不要随便犯罪。我再说不要随便犯罪，我们的神是这么爱我们的神，这么花代价给我们的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害怕得罪神，害怕得罪人，不要害怕说得罪人 OK， 为了神你可以得罪人，但是千万不可以得罪我们的神，他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要害怕一件事，被上帝弃绝，失去那个跟他的交通，那是最可怕的。将来地狱里面最可怕是什么？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第十三节说，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啊。那个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审判跟惩罚，让他们被祸患，让他们被灾难催逼的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到那个素不认识的万国之中去啊。这件事情应验了，在第一次圣殿被拆毁以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散在外国之中。可是也发生在第二次，当他们回到圣地，第二次圣殿被拆毁的时候，他们弃绝了主耶稣，对不对？上帝借着罗马帝国把耶路撒冷拆毁，把圣殿再次的拆毁，然后把他们散在世界各地。我们从历史里面看到犹太人受到多少的欺负屠杀，被抛来抛去漂流啊，应该说没有人要他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在屠杀他们，甚至有人说你们愿不愿意接纳一些犹太人呢？没有人愿意接纳他们的，逃都逃不掉，很可怜的。上帝愤怒的审判，但是上帝有怜悯的神，我们感谢主，他不是永远发怒，是不是？最近这些年间，上帝把犹太人重新召回到了以色列地，重新要栽种他们，重新要建立他们。有一天，这个圣殿要再建立起来，第三个圣殿就是弥赛亚千年国度的圣殿要再被建立起来。上帝终于要怜悯他们，但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求主让我们一颗敬畏他的心哈。如果说应用到我们现在，我发现有一种最可怜的基督徒，你说他认识神吗？他不认识神吗？他认识神，可他认识神以后他犯罪，他犯罪离开了教会，有时候是被赶出教会的，也有是自己要离开教会的，他就到了一个外邦去了。 离开了神儿女的团契的生活，离开了神的家，没办法享受属灵的交通跟福分，他在世界里面飘荡，他失去了 identity， 他失去了他神儿女的身份。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有的，很可怜的，很可怜的，他失去了上帝的保护跟祝福，他在素不认识的里面，他过了那个生活，生命再没有意义，也没有方向，完全像一个浪子一样。这是我们要害怕，不要得罪神到一个地步被赶出去了。最后十三节说，这样他们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是谁使这个地荒凉呢？上帝指出来说是他们，不是上帝不好，上帝是愿意赐福的神，上帝不愿意人受苦的。但是今天遭遇这一切，我们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苦难呢？因为我们亚当犯罪堕落离开神。今天不要怪上帝，上帝实在怜悯我们，还爱我们，差派耶稣基督要来挽回我们。神仍然要我们来享受他的祝福，不是咒诅。但是弟兄姊妹，请注意一件事情，地，这个 earth 地乃是上帝赐给人类来经营管理跟享受的产业。所以神把这个地赐给了亚当，所以亚当犯罪以后发生一件事，什么？地就受了咒诅。迦南人在那里拜偶像行邪淫的事情，杀害自己的儿女，那个圣经讲那个地就被他们的血污秽了。今天美国弟兄姐妹，有人这样的看法，大家自己做个参考。今天美国很多人行淫乱，行淫乱以后把自己的儿女就堕胎，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这个杀害的数目，这个血流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被屠杀犹太人还多。上帝不会追讨这个罪吗？这个地没有被污秽吗？你也难怪看到说美国这个地方天然灾害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还不知道。最可怜的情况就是自己犯罪得罪神还不知道，有时还怪神呢。如果有神，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不会想说我们到底是怎么地方得罪了上帝要悔改啊。先知的信息就是悔改，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所以那个时候神借着先知撒加利亚就告诉这些伯特利人，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遭遇这样的灾难灾祸苦难呢？乃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了，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罪造成的后果。而如果只是为了这些灾难在这里悲哀，在这里进食的话呢，确实没有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没有归向神，没有转向神，没有对付罪的话，这样的禁食即使到了七十年，守了七十年都没有一点点的价值，没有用的。用什么？最重要是什么？悔改归向神，对付我们的罪，归向神。神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他一定接纳我们。所以趁着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归向神，不要等到那一天就太慢，等到神的审判来临那个时代就太慢了。这是今天的信息，弟兄姐妹，神注重我们的行为过于我们属灵的操练，神注重我们听他的话过于我们在那里尽是悲哀。我们要归向神，我们为这个国家来祷告。雅各书四章八到十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接近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什么？升高。自卑然后就升高，我们自卑，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悔改，我们接受耶稣，我们就跟他的死连结，升为至高啊，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啊。我们信耶稣乃是跟主连结在一起的，自卑神就必叫我们升高，这样安舒的日子就会来到。我们从我们的教会开始，从我们个人开始，我们悔改的归向神。我们不要去怪说美国，你看你多坏。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从我们开始，从你的家开始，从这个教会开始，我们来归向神好吗？归向神，求神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而愿他也常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信息， 这是严肃的信息，但是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信息。我们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的慕道的朋友，但愿今天没有一个人是硬着心的，因为主你是这样的慈爱跟怜悯，你愿意万人得救，你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你愿意我们都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好像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跟你同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求你圣灵常常来充满我们，主啊，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实在没办法，但是主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救赎，我们要靠着你，哦，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愿你常常把耶稣的良善充满我们，让我们照着你的命令，我们彼此相爱。主，我们求你赐给这个教会一个大的复兴，主，叫我们从悔改归向你开始。每个人，我们来寻求你的面，我们谦卑，我们寻求你的面，我们求告你的名，愿你来医治这个地。主啊，照你的应许来复兴你的教会，也复兴这个国家，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中国大陆也祈求，还有许许多多同胞不认识你，我们求主你兴起你的儿女来传扬福音，叫人要悔改信福音，让耶稣在我们中间来做主，愿你恩待中国。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